弟兄姊妹，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可以在他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再一次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他的教会当中来到敬拜他。
我们一起来侍奉。
我们一起来侍奉。
但神啊，悦纳我们的敬拜。
但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
我们今天的讲到经文有两处。
今日讲到经文是有两处。
第一处是在启示录的五章九节。
第一处呢在启示录的五章九节。
啊，第二处是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
第二处呢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八节。
让我们再次来诵读神的话语。
我们再一次来诵读神的话语。
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
他们
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加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好，我们再一起来祷告。
我们再一次来祈祷。
主，我们再次求神你圣灵来带领我们。
主，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来听主你自己的话语。
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来听主你的话语。
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
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
能够有个心愿意跟从主你的旨意。
并且有个心愿来跟从主你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前几个礼拜都讲了几个比较具争议性的一些问题。
在几个礼拜之前我们都讲了几个是具有争议性的议题。
也不是教会常谈的。
亦都唔系教会常倾嘅。
我想大家都记得我们讲了些什么啦。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我哋讲过啲乜嘢。
我们讲了抑郁症。
我哋讲过忧郁症。
我们讲了政治分化。
我哋讲过政治分化。
啊，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
我上个礼拜讲过啲咩啊？
啊，性别的认知。
系性别嘅认知。
啊，今天早上呢，我讲一个题目呢，可能没有那么具争议性的。
今日朝头早会讲嘅，可能系冇咁争议性嘅。
但是还是很重要。
但系亦都系好重要嘅。
为什么没有具那么的争议性呢？
咁点解会系冇咁争议性呢？
因为我想似乎大家比较认同这个是不好的。
但系我相信大家都系比较认同呢个系唔好嘅。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说种族歧视是好的。
我唔知道有冇在座系觉得种族歧视系好嘅。
或者种族主义是好的。
或者话种族主义系好嘅。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
我想大部分都不会。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讨论呢？
那为什么还要去讨论呢？
因为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记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以信仰的角度去思考的。
我们要记得的，我们去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是用基督徒的身份去讲。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到底在信仰当中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种族歧视。
所以我们用信仰当中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种族歧视。
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那么重要？
点解呢个题目仍然系咁重要呢？
而且我们在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而且我哋生活喺美国嘅华人点样去面对呢个问题？
什么是种族歧视？
系乜嘢叫种族歧视呢？
种族歧视简单讲，
种族歧视简单嚟讲咧，
就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种族对别觉得自己比别的种族的人更加的优秀。
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种族，他觉得自己是比其他的种族是更加优秀，
而且对那些种族呢，他会看低，还是对他们有不公平的对待，
还有呢是对看低他们另外一个种族，或者是对他们有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我看到一个可能跟我肤色不一样的人，
譬如说我看到一个跟我肤色不一样的人，
我就觉得他是比我低的，
我就觉得他比我低，
而且呢我可能对他呢是不公平的，
而且我对他可能是不公平的。
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是简单的定义。
这个来简单来讲是简单的定义。
当然了，可能这些被歧视的种族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这个少数族类。
而这个被歧视的种族呢，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一个少数的族类。
或者是在社会上政治上他们没有权势没有财富。
或者在社会上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势没有这个资源在这里的。
所以呢他简单来讲就是以大欺小以上压下。
或者简单来讲就是以大欺小或者是以上压下。
所以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对犹太人就是这个情况。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对于这个犹太人的那种压迫。
啊，你觉得种族歧视影响大不大？
你觉得种族歧视影响大不大呢？
啊，其实种族歧视对政治、对经济各方面都有影响。
其实呢，种族歧视对呢个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有好大嘅影响。
简单来讲，就是在教育上。
简单嚟讲，譬如话喺教育上面，
在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可能入学都有问题。
在一个种族歧视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入学读书都有一个问题。
可能因为某种肤色，你不能被允许进学校。
可能因为你的肤色的问题，你不被容许是入到学校读书。
以前美国不就是这样吗？
以前的美国岂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大家都记得那个 segregation 的时候啊。
大家记得这个隔离主义的时候呢？
隔离主义的时候，那个是不能混在一起上课的，那个不同种族肤色的人。
就是那种不同肤色的种族是不可以捞在一起来读书的、
所以他们那些黑人要进去白人学校开始要读书的时候还抗议啊，还很大，引起很大的骚动。
而当时候呢，黑人呢要入读白人的学校的时候都引起很多白人的抗议的、
工作上也是一样的，
工作上也都是一样的。
如果有种族歧视的话，不管你的才能怎么样，可能就因为你的肤色你不能得到那个工作。
可能在职场上面呢，你即使你是有个能力，但因为你的肤色问题，你都得不到升迁或者得到是压迫的。
所以吃饭也一样，
吃饭都是一样的、
不是吗？以前的话，你可能黑人是不能进白人的餐厅的。
以前呢，黑人是不可以入白人的餐馆的。
华人也不行，
华人呢都不得的。
你知道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怎么样吗？
你知不知道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怎么样？
不是有些地方就是华人与狗不得进入吗？
他有些牌写着是华人与狗是不得进入、
所以你看到种族歧视是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好了，我们要思考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种族歧视。
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种族歧视。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一个信仰来思考？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由个信仰角度来思考？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怎么说。
我们最重要就是知道圣经是怎样讲的。
神怎么样看种族？
神是怎样看种族？
所以我们今天用几方面的神学思考来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用几个方面的神学思考来讨论。
第一个，我们用创造论。
第一，我们用个创造论。
就是根据神的创造来了解这个问题。
就是用神的创造来了解这个问题。
其实我上个礼拜也引过这段经文的。
上个礼拜其实我都引过这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什么？
这一段经文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7节。
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了。
讲到了神怎么样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
这里讲到就是神是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
我们一起读或者一起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他神说了，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尤其是27节，我们要特别留意。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之后，特别留意是27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
但我们知道当然是指亚当夏娃了。
我们知道当然是指亚当夏娃，
这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了。
是我们人类的始祖。
你想他是什么颜色？
你觉得他是什么颜色的？
是白的吗？
是白人吗？
还是黑的？
黑人吗？
还是黄的？
还是黄种人呢？
这个很难讲啊，所以
这个好难讲
啊。有些人就是也这种有一个不怎么好笑的笑话、
这个是有个不是挺好笑的笑话
啊。讲到神哪种肤色的人被创造是最好的，
就是说神怎样用哪一种的肤色的人去创造比较好一点呢？
就好像烤的那个饼一样，是不是？
就好像去烤个饼一样。
白的怎么样？
白的是怎样？
烤的不够时间、
就是烤得不够熟
所以是变成白的，
所以变成白雪雪的。
结果黑的呢？
黑的呢？
烤过头了，
过晒笼了。
黄的呢？
黄呢？
刚刚好，
啱啱好。
这很明显就是亚洲人想出来的。
所以这个笑话一定是亚洲人想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种就是 racism，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种族歧视。
这种呢，其实就是种族歧视的一个例子。
但是呢，其实严肃来说，
严肃地来讲，
神造人的时候确实把形象都在每个人的身上，
神造人的时候就是他的形象就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讲过了，就是神人犯罪之后这个形象没有完全的失去的，
这个人犯罪之后这个形象是没有完全失去的
所以你看第九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个形象还在，
你在第九章的时候你会见到那个形象还在树的
只是一个破损的形象就是了，
只不过是一个破碎的形象
所以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所以是不分种族的，
所以是不分种族，
不管你是黄的白的黑的其实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
所以无论你是白的黄的黑的都是有神的形象，
这就是人的价值就在这里，
所以人的价值就在这树
所以第一个是创造论，
所以第一个是神的创造论。
好，第二个用什么？
第二个用什么呢？
我们从救赎论来看，
我们是用个救赎论来看，
或者救恩论 来看，
或者又叫救恩论来看。
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今天耶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这个我们是谁？
我们是指谁？
只有白人吗？
是不是只有白人？
只有黑人吗？
只有黑人吗？
只有黄种人吗？
只有黄种人吗？
只有印第安人吗？
只有印第安人吗？
不是，
不是的。
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
很清楚圣经话
神的救赎是给谁？
神的救赎是给谁？
神的救赎是开放给每一个人的，
是开放的，救赎是开放给每一个人的。
所以你只要是一个人，
只要你是一个人，
你就可以接受这个救恩，
你就可以接受这个救恩了
并不分种族的，
是不分种族的
所以这个是神的一种心意
这个是个神的心意
所以我特别选这个图
所以我选了这个图
这个十字架确实是有不同的颜色，
这个十字架确实有不同颜色
因为在不同的颜色里面看到我们在不同的人在救赎的里面那个情况到底怎么样，
就是说在这个人在个救赎的里面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这个加拉太书也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得也很清楚了
约翰福音也都讲得很清楚，
神爱什么？
神爱什么？
世人嘛，
世人
是整个所有的人类
就是所有的人类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而且在这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也讲得很清楚，
而且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都讲得很清楚，
信主人是怎么样？
信主的人是什么？
并不分犹太人跟希腊人，
是不分犹太人希腊人，
不分人种的，
不分人种的，
也不分什么，
也都不分什么，
自主的为奴的，
是自主的为奴，
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什么，
无论你的社会地位，
不管你有钱没钱，
无论你有钱没钱
都在这个救赎的里面，
都在救赎里面
当然上次也讲过或男或女，不管你的性别，
无论是或男或女，无论你的性别，
不管怎么样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都可以成为一体，
都无论是谁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恩成为一体
所以在创造论里面是这样，在救恩论 也是这样，
所以无论在一个创造论在一个救恩论都是一样。
下一个会是什么？
下一个会是什么？
末世论，
是末世论。
有一天当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有一天我们去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状况又是怎样呢？
谁会进到耶稣基督前面？
可以谁可以去到耶稣的面前呢？
末世论是各族各民的信徒都一起来敬拜他。
末世论呢，讲到的是各族各所有的国民都能够信徒一起敬拜。
只要你接受了这个救恩，
只要你接受了这个救恩，
只要被耶稣的拯救，
你得到耶稣的拯救。
在末后的时候，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到末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到敬拜他。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宣教经文里面所读过的。
这个也都是今天我们宣教经文所读过的。
所以呢，这个约翰呢，看到这个异象。
约翰呢看到这个异象，
在当时候他说许多人没有能够数过来，
就是说他见到有很多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
是从什么？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是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大声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有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信徒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敬拜。
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这个各族的人都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意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意很清楚。
从创造到末世。其实对种族都没有这个没有这种界定的，
所以由创造去到末世的时候，所有种族是中间没有间断的，
都是有神的形象，
都是有神的，
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
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啊，另外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比较旁枝哈，
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旁枝的，
在大使命当中，
在大使命的当中，
这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八节，
对，马太福音的二十八节，
主耶稣怎么吩咐他的门徒？
主耶稣怎么吩咐他的门徒呢？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
所以你们
要去，下句呢？
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不是只有他自己犹太人，
不是只有他犹太人自己，
是万民，
是万民
作我的门徒，
是作我的门徒、
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是不
是？而且我们明白在救恩的里面我们到底是跟谁和好啊？
而且我们明白在救恩里面我们是跟谁和好呢？
很明显我们跟神和好，是不是？
很明显我们是跟神和好的、
啊、没有错，我们是跟神和好，这个是从上下的一个关系，
我没错，我们跟神和好是一个上下的关系。
但是我们明白在救赎当中其实也有什么，
我们也都明白在救赎当中是有一个怎样
横向的一种关系，
是横向的关系。
不单是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人与人之间在不同的种族当中我们也是和好，
不单是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人各族的人民当中也都是和好的。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怎么说，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怎么说，
他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已经再没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之分，
在耶稣的救赎里面是没有分犹太人和外邦人，
本来是有个墙好像把他们隔住隔着、啊、
本来呢中间好像一栋墙在隔住他们、
啊、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呢？
但是耶稣基督里面呢，
他说因耶稣使我们和睦，
他说因耶稣使我们和睦，
把这个本来说就是选民跟外邦人合而为一，
然后将外邦人和选民合而为一，
留意下去，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跟住留意咧，就系话佢拆毁咗中间嘅隔断嘅墙。
以身体来废掉这个冤仇，
系用一个身体嚟废掉个冤仇。
哎呀，这句话实在系非常非常好。
呢、这个说话非常非常之好，
非常宝贵，
非常之宝贵。
十六节也是这样说的，
十六节都系咁讲。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并且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所以不同种族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
所以不同的种族之间我们怎样？
我们应该在救恩当中彼此和好，
我们要在救恩当中彼此和好，
我们不应该去分、啊、你是什么种族我是什么种族，
我们不应该去分你是什么种族我是什么种族，
我们人很喜欢这样分，
我们人很喜欢这样分、
啊、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这样分，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不要这样分的。
另外呢，最后一个我们没有在投影片，
我们另外是没有在投影片上面的。
我们都知道耶稣讲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最大的使命，是不是？
我们都讲到主耶稣提到最大的使命，
人有一次人问耶稣、哎、那个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有人问耶稣说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怎么回答他、啊、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样，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下面一句呢，
下面那句呢，
爱你的什么，
爱你的
邻舍如同自己，
你的邻舍如同自己。
这邻舍是谁啊，
这个邻舍是谁 啊
不是有个人要问啊，那谁是我的邻舍，
那有个人就问了，那谁是我的邻舍啊？
耶稣说了一个什么比喻，
耶稣用了一个什么比喻啊，
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是撒玛利亚比喻。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当时跟撒玛利亚不是那么友好的、啊、
我们知道当时有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是那么友好的，
犹太人就是看低这个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看低了撒玛利亚人，
但耶稣就却用撒玛利亚人做一个例子，
但是耶稣却是用撒玛利亚人来做一个例子，
所以你很明显看到耶稣是怎么看种族的，
所以你很明显知道耶稣是怎样看这个种族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神学的根据，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种族歧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些呢全部都是圣经里面的神学的基础来反对种族歧视，
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耶稣基督就是反对种族歧视，
耶稣基督就是反对种族歧视。
而且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耶稣是什么人，
耶稣是什么人，
在地上、啊、应该是说在地上是什么人，
应该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什么人，
属于什么种族的，
是属于什么种族的、
啊、犹太嘛，当然是犹太种族了，
犹太人犹太种族的，
但他是不是纯的犹太人，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纯犹太人呢，
是不是，
是不是啊？
不是，为什么？
不是的，为什么呢？
你记得在家谱里面有几个女人吗？
你记不记得在家谱里面有多少个女人呢？
其中一个是谁？
其中一个是谁？
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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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是什么人？
路德是什么人来的？
是摩亚人，
是摩亚人，
他不是犹太人，
他不是犹太人。
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
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啊，耶稣自己本身都不是，如果就用一个地上的角度来，他本身都不是纯种的。
所以用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本身都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
所以你看到啊，其实这个种族歧视是有一个非常恶劣的本质。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种族歧视是一个很恶劣的本质，
因为它违反了神的本身的心意，
它违反了神本身的心意，
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那你会想，
你会在想，
很多人说美国是好像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色彩的一个立国的，
你会人家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色彩来到是信仰来到立国的。
那确实美国是非常富基督教色彩的，
而没错的，美国是富有基督教的色彩的。
那应该在美国历史当中应该不会有什么种族歧视吧？
那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应该就不会有什么种族歧视吧？
但如果大家真的去看美国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什么？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研究美国的历史的话，
美国的历史里面种族歧视是最严重的，不能够说最了，是非常严重的。
美国的那个种族歧视其实是很严重的。
你可能只是想到一般人，我们想到种族歧视会想到什么人？
你一想到种族歧视，你会想到什么人？
当然是白人针对黑人，是不是？
当然就是说，讲到是白人针对黑人。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呢？
但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呢？
我们黄种人呢？
我们黄种人呢？
我们亚洲人呢？
我们亚洲人呢？
我们中国人呢？
我们中国人呢？
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我们有没有被歧视呢？
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我们有没有被歧视呢？
其实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啊，华人受歧视非常严重。
其实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呢，华人受歧视是很严重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啊。
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什么可惜呢？在美国啊，都是很注重啊，这个黑人被歧视的历史。
因为在美国是很注重是黑人被歧视的历史。
但是对华人被歧视的历史呢，几乎不提的。
但是对于华人被歧视呢，那个历史从来不提的。
你问我们下一代，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华人在美国的历史。
你问一问你的下一代呢，你知不知道在美国华人被歧视的历史？
我相信没有很多人会知道。
我相信没有几多人会知道。
我们今天看几个在美国历史当中的几个对华人的法案。
我们来看一看在美国历史当中歧视华人的一些法案。
我们去了解一下。
我们去了解一下。
其实在我常说美国这个在种族歧视方面的历史是一个有瑕疵的历史。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在种族歧视方面呢是一个瑕疵的历史。
这个还讲得比较斯文一点。
这个其实讲法比较斯文一点的。
而且用肮脏还比较正确。
是讲到去污糟邋遢其实都比较适当的。
这些图都是以前的插图了。
这些这样的图片呢其实是以前的插图的。
好 ,1882 年的排华法案。
1882年的排华法案。
因为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对华人歧视非常严重的一个法案。
这个是对华人非常非常歧视的一个法案。
当时候呢其实排华的情绪在美国非常严重。
当时候呢在美国里面排华的情绪非常高涨。
尤其在美国西岸的地方像加州这种地方。
特别在美国的西岸好像加州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这个中国人的劳工影响了他们的一些工作等等，影响他们的社会。
因为呢中国的时候，当时候中国的华工呢影响到当地的那些就业机会。
所以他们就把华人那个形象就讲得很差的。
所以他们将华人的形象描述得非常之差的。
所以他就立了这个法。
他们就立了这个法。
这个法是干嘛的呢？
这个法案是做什么呢？
他就禁止在美国的华人非技术的劳工呢入境。
他就禁止了呢就是非技术性的华工进入美国，
不给你移民了。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就是不给你移民。
在1882年就说，我十年内你不能这样，不能移民。
就是说在十年之内呢，不可以移民的。
而且在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呢，
而在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呢，
不得入籍，
是不可以入籍的。
你不可以成为美国人，
你不可以成为美国人。
那这个是第一个在历史当中在美国的第一个针对某一个族类所行的一种法案。
这个呢就是第一条呢，就是针对一个族类在美国的立的一个法案。
啊、所以是一个，这个对华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
所以对华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法案的。
而且呢一直到1943年这个法案才被推翻的。
直至到1943年这个法案才被推翻的。
啊、所以你可以想象看看有多少年、啊、在这个华人在这种情况的里面。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么多年里面华人所面对的情况。
好了 ,1882 年十年就是18几年了。
所以1882年那么去到几年呢，
就1892年咯。
92年了。
啊 ,1892 年我们看这个法案叫吉利法案。
另外一个呢就是1892年那种吉利法案。
啊这个呢就继续将排华法案继续延长。
其实这个法案呢就是将这个排华法案继续延长。
该不会说只是十年吗？
刚才不是说只是十年吗？
啊是继续延。
所以他就继续延。
啊这个继续延之后怎么样？
继续延之后又怎么
样呢？而且呢要求在美国的华人申请一个所谓的好像居留证之类的东西。
他就要求在美国的华人要申请一个好像居留证的东西、啊。
证明你的身份。
是要证明你的身份。
啊当时人就称这个叫什么叫狗牌啊。
这个人当时称之为狗牌。
啊、好像你一只狗弄着一个牌这样子，有个证明。
好像一只狗呢，它挂着一个牌证明它的身份。
而且你要24小时带着。
而且你要24小时带着它。
如果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你，我要查你这个，你没有的话，就要把你拒绝出境。
如果你是有一天在这个街上被人查呢，而没有个牌呢，你会被驱逐出境的。
而且你譬如说像美国华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
而且美国的华人呢不可以在法庭里面做证人的，
不把你这个华人的这个证人做一回事，
不可以将这个他们不将华人呢做证人呢当是一件事。
这个法案怎么样？
结果法案怎么样？
这个法案也是一个非常恶的恶法。
这个法案也都是非常之恶的一个恶法、
啊、一直到1943年、啊、这个马格卢森法案
是一直去到1943年这个马格卢森法案。
这个是排华法案已经经过了61年的时间了、
啊。这个排华的法案经过61年的时间之后。
啊、刚才是1882年嘛，对不对？
1882年开始。
到1943年哦。
一直去到1943年。
这个是我们前几十年前的事。
这个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的。
啊、才把这个容再一次容许中国的移民，
然之后这个法案之下才容许中国的移民、
啊、再而且再给美国的华人归化入籍，
而且是比在美国的华人呢还可以归化入籍。
但是每年呢给中国人只有几个签证呢？你猜？
咁当其时候咧，俾美国的、华人签证有几多个限额呢？
只有105个，
系105个。
105个，
105个。
所以我以前我一直在想，我就觉得奇怪，中国人这么久就在美国了。
我就以前成日谂一个问题，中国人在美国已经有咁长嘅历史，
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人还是那么少？
点解咁多年嚟咧，但系中国人仍然都咁少呢？
啊，后来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明白了。
吓、啊，后屘我睇咗呢啲咁样嘅故事之后，我就明白。
好了，最后看一个啊，
再嚟睇一个
啊，这个是有点咧，对我们来讲是个好消息了吓。
啊，嚟呢、这个呢呢条法案可能对我嚟一个好消息。
就是1965年嘅移民权过籍法案，
系1965年嗰个移民同埋国籍法案。
1965年就是其实是50几年前的事。
1965年其实系50几年前嘅事。
啊，我已经那个时候我也6岁啦。
我嗰阵时我已经6岁啦。
直到那个时候，
系直至到嗰个时刻，
那个这个法案才取消了啊，对。对某一些国家的那个移民的那个限制，
这个法案才取消对某些国家的移民的限制。
原来当时候呢，美国有个他们的那个移民的配额呢是有一定的配额的，
因为当时候美国的移民的配额呢是有一个限制的，
很奇怪的，
是很奇怪的、
啊、它是根据1920年的一个普查，
是根据1920年一个人口普查，
你这不是有那么从欧洲来，比如说、从西欧来的有什么人，从英国来的有什么，这些、啊、有不同的人。
比如说在西欧的英国来的 有几多这样？
他是按着你在美国的人口比例来批准你的移民的。
他是按照那时候美国的人口的比例来批准你的移民限额。
譬如说啦。
譬如来讲。
哦这个德国的移民，
譬如说德国人移民、
啊、对不起，德国在美国的人、
啊、譬如说在德国在美国的人数、
啊、譬如说占了 30%，
譬如说他是占 30%，
那他批那些移民呢，就是德国人就占 很大一个部分了。
咁佢喺批呢个移民签证嘅时候咧，德国人咧就占咗好大部分。
这种政策怎么样？
呢个政策系点啊？
很明显就是针对那些什么？
呢个政策好明显系针对啲咩咧？
即系美国嘅少数族类嘛？
系美国嘅少数族类。
如果你是亚洲人，
如果你系亚洲人，
啊，你就糟糕了，因为你在美国人口少啊，
那就麻烦啦，因为你喺亚洲人喺美国人口，
你的配合就不就少了吗？
少了，本身就少了。
啊，在东欧的也一样啊。
喺东欧亦都一样啊。
啊，哪些地方人占最多？
哪些人占最多呢？
西欧的人嘛，
西欧人啊，
所以本来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你奇怪，那非洲怎么样？
咁你好奇怪，非洲人点？
那应该很多，
应该好多啊。
哎，但是他们就想出来，是按非洲的人是按部落来计的。
原来他们想出来就是非洲人按了个部落来，
不按你的颜色，是按你的部落，
是 不是按你的、国家，是按你的部落。
很明显嘛，那个部落有多少人，对不对？
部落的很明显就不是多少人、
所以他们本来整个移民政策就是一种种族歧视，
所以他们那个移民 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那到1965年才把它废除，
就 去到1965年才将这个废除、
所以你会发觉在1965年的时候，
你会发觉在1965年的时候，
即是美国白人的人口占几个 percent？
美国的白人人口占的比例是多少？
84%。
84%。
是 non-Hispanic white 啦，就是不是那种 Hispanic 的 white， 是真正的欧洲白人。
是那种、撇除了这种西班牙裔那种白人之外的那种即是欧洲血统的人。
84%，
是84%。
那时候 Hispanic 咧，就西裔的人只占4%。
嗰时候咧，这个西裔嘅人口咧，只系占4%。
亚裔呢？
亚裔咧，
1%，
1%。
但是到了因为这个政策之后啊，在2015年的统计，
但系因为呢个政策之后咧，去到2015年嘅时候，
这个变化很大啦。
这个变化就好大啦。
白人变成只有62%。
白人嘅佔嘅比例只有62%。
Hispanic 啊，西裔的人是18%。
西裔咧就已经去到升到18%。
亚洲人呢？
亚洲人咧
变成6%，
系6%，
已经多了很多了，是不是？
多咗好多啦，系咪？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整个在美国的历史，
你可以睇到咧美国个历史，
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历史。
其实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历史，
而且你不要以为我们华人就是免于这个东西。
你而且你不要想我们华人是免疫于这样，
我们中国人就免于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人是可以免去这些，
我们正正是被歧视的一群。
其实我们正正是被歧视的一群。
你也不要以为现在时代改变，
你也不要以为现在时代改变了，
我们不应该再有这个，人家对我们华人应该不会有种族歧视，
你人家不会再对华人是有个种族歧视。
很明显呢，刚刚过去几年的 COVID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还是会继续被歧视的。
是有过去那几年那个疫情关系，你会看到其实中国人是正正都是仲被歧视的。
只要有某一些事情发生，
只有某些事情发生，
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被歧视的一群。
我们就很容易跌入去被人歧视那群。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 minority。
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
少数的。
我们是少数的，
你少数就没什么声音，
你的少数就没声音的，
就比较脆弱，
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去看这个问题，
不要觉得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
不要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的，
不严重的，
不严重的。
我们也基督徒，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好像把它放到自己外面，好像不关我的事。
我们做基督徒也不要将这个问题放在外面，好像不关我的事。
当然关我们的事，
当然是很切身的问题，
因为你看到神看怎么样看这些问题，
因为你知道神是怎样看这个种族歧视。
好，我们如何面对跟克服种族歧视的问题？
好，我们怎样讲一下如何面对和克服种族歧视。
同样我只是用一个信仰的角度，
同样我是用一个信仰角度，
我不是用政治的角度去讨论，
我们不会用一个政治的角度的、
以个人这个信仰跟基督徒的一个心态去讲这个事情，
是用一个个人和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讲、
第一个我们刚才所讲了，其实也是最重要的，
刚才我们讲过也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真的是明白神对种族歧视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们首先明白神对种族歧视的看法。
我们刚才已经看了那些东西，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那些东西，
但是我们小心不要曲解圣经，
但是我们小心不要去曲解圣经，
用圣经的东西来符合自己的观点，
不要用圣经的东西来支持我的看法。
其实我们应该是符合圣经的观点，是不是？
我们其实应该是符合圣经的看法。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怎么说，我们就符合它。
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符合它。
不是倒过来的，
不是倒回来，
不是我已经有这个思想了，我看圣经找一些东西来符合自己的看法，
而不是我们已经先有一些的观念，然后去找圣经的来支持我。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说？
为什么要特别这么说呢？
因为在历史上就是有这些问题。
因为在历史上确实有这个问题。
你知道以前啊，其实这个有黑奴，
你知道以前是有黑奴这个人
啊，也知道你在美国东西，哎，很多都是信主的人，基督徒嘛，
而且在美国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基督徒。
你猜他们是赞成黑奴呢，还是反对 黑奴的？
你觉得他们会赞成或者反对黑奴呢？
啊，当然有些人是反对，
当然也都有些人反对，
但你要知道很多人是赞成的，
但也都是有很多人赞成的，
很多基督徒赞成，
是很多基督徒赞成，
很多教会赞成，
是很多教会赞成，
甚至很多美南浸信会的教会赞成，
很多美南浸信会教会是支持的。
你知道了，因为我们 美南浸信会是什么？
你知道美南浸信会是什么呢？
Southern Baptist 嘛，
是美南浸信，
在美国南边的嘛，
是美国南边的。
你想想看，以前美国南边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
你知道以前美国南边怎么看种族歧视呢？
啊，所以他们你就奇怪了，那明明圣经是这样说的，你怎么会去支持他？
你说圣经明明是这么说，为什么教会会支持呢？
他们就去找圣经啊，
他们去找圣经，
找圣经来支持他们，
是找圣经的东西来支持他们。
你猜这是找哪一段圣经？
你估下他们找到哪一段呢？
你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他找的是，对，创世纪的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英文那个 Ephesians 是错的啊。
他们找到是创世纪的九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
那个是什么？
那段是什么呢？
那讲了洪水之后。
是讲到洪水之后。
挪亚。
是挪亚。
喝醉酒了，对不对？
喝醉酒了。
大家记得吗？
大家记得吗？
醉酒就脱光衣服在那边睡觉了。
喝到醉晒了，除晒衫在那睡了。
他其中一个儿子。
他其中一个仔。
就含着进去，是不是？
含呢就入了去了。
看到他爸爸这样子。
就看到爸爸是这样的，
后来他就出来了，
他就出来了，
告诉两个兄弟，
就告诉两个兄弟，
那个兄弟不是倒着走，然后把衣服盖到他身上吗？
两个兄弟是倒着走进去，就将衣服盖在爸爸身上。
挪亚就醒来了，
挪亚之后就醒了，
然后他就咒诅他，
他就咒诅
那个儿子，他们三个儿子，他咒诅这个含的后裔，
他三个仔呢，他咒诅含的后裔，
这个其中这个含的后裔是谁？
其中含的后裔是谁呢？
迦南。
迦南。
所以他说迦南当受咒诅，
他说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他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做闪的奴仆，
愿迦南做闪的奴仆，
愿神使亚弗扩张，
愿神是使到亚弗扩张，
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
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
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所以提了几方面，
是讲到几方面。
那你说跟这个黑奴有什么关系？
那你说跟黑奴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在第十章的时候，
是到第十章的时候，
他就讲到这个含是谁的始祖，
他就讲到这个含是谁的始祖，
他就讲到什么古实，
他讲到什么古实，
古实就是在埃及的南边，
是埃及的南边的古实，
那是南边，就是非洲嘛，
这个是非洲了，
他说哎呀，那这个就是等于他们这个神的命定了，黑人就要当奴仆的了。
他说这个呢就是个证明了，这个黑人呢是要做奴仆的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我以前就听过不知道多少次，
我就以前不知道听过多少次，
但这个真的是经文讲的吗？
这个真的是经文所讲的吗？
很明显根本经文不是这样说的，
很明显经文不是这样说，
因为明明跟经文说什么，
因为经文讲
他咒诅的是谁，
他咒诅是谁，
他明明就是咒诅迦南嘛，
他明明是咒诅的，是迦南，
他不是特别指到含嘛，
没有特别指到含，
为什么要特别要把迦南提出来，
为什么要当迦南提出来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进去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之后以色列人要去哪里，
就是进去迦南地，
就是要入迦南地、
啊、所以他有这个一定的关联，
所以他们有一个一定的关系、
啊、但跟希罗这个根本就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黑奴是没有关系。
而且我们看圣经要了解、啊、他这个东西这个是谁说、啊、是谁说的咒诅，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是谁说的咒诅，
是谁、啊、
是谁说的，
是挪亚的咒诅吗？是挪亚讲的，应该是说
是挪亚讲的，
不是神说的，
不是神讲的、
啊、是挪亚说的，
是挪亚讲的。
那到底他能不能代表神作为一种永远的预表呢？
他可不可以代表神为一种永远的预表呢？
而且他这个东西是一个 prescription， 还是一个 description、啊、这个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呢，还是一个命定性的呢？
他是一个描述性的还是一个命定性的？
所谓描述性的东西只是把那个事实讲出来，
描述性呢就是说将个事实讲出来，
命定性呢就作为一种真理一种原则 去讲的，
而命定性呢作为一种原理去一种原则去讲的。
但懂得分辨吗？
大家明白个分辨？
譬如说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说谎，
譬如说亚伯拉罕他讲到讲大话，
那是不是圣经赞成说谎啊？
是不是讲到圣经赞成
是是
说谎呢？
不是，
不是的。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那个是描述性的，
因为那个是描述性的、
啊、不是命定性的，
不是一个命定性的、
啊、所以你懂得分清楚的那个东西了，
你现在晓得去分开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因为这个常常有人会用这些经文。
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呢？就是因为常常有人引用这段，
尤其对黑人有歧视的，
是特别是针对对黑人的歧视、
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特别要晓得去分辨，
我们要明白这种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要明白到底是怎么样、
啊、所以为什么在2018年美南浸信的联会当中，
所以为什么在2018年之后美南浸信会的联会里面，
他们公开、啊、就是说我们以前是不对的，
他们公开地说我们以前是不对的，
我们要放弃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
我们要放弃各种形式的歧视，
而且特别针对这段经文说，
而且是特别去针对这一段经文来说，
就是说这个不是对种族歧视的一种支持，
特别是指出这个不是对种族歧视的一个支持经文，
那些以前对 那些东西是一种错误的解读，
所以以前呢他们是对这个圣经错误的解读、
啊这个、是所以是前几年的事情、啊、其实
这个其实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一种的事件。
好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经文说些什么，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明白经文讲的是什么，
而且第二个我们很重要，我们要明白种族歧视是一种罪，
我们要明白种族歧视是一种罪，
因为这个是 神说种族歧视不对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犯罪，
因为神是不赞成这件事，我们做就是一个罪，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啊、来做这种检查，
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个自省，
我们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我们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我们有没有不自觉的对某种肤色的人有歧视，
我们是有不自觉地对有一种某种肤色的人有一种歧视，
有偏见，
有偏见，
或者是对他的社会的地位有偏见，
或者对他的社会地位有偏见。
我们在香港、啊、其实 就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在香港呢特别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香港很多、啊、做那个佣人的、啊、就是外劳了，等于就是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有很多的外劳呢、啊、
他们大部分从哪里来的，
他们大部分在哪里来的、
啊、以前是菲律宾、啊、后来是印尼，
以前就是菲律宾，现在就是印尼，
所以一般人、啊、在香港、啊、对 你猜他们对那个 这个印尼来的人、啊、还是对那个菲律宾人，你觉得他们看得怎么样，
你觉得呢是香港人对、印尼的劳、佣工、啊、或者是菲律宾佣工的看法是怎样，
很多时候他们看清他们，
很多时候他们是看轻他们，
对他们好像他们低一层，
觉得他们是低一层，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是种族歧视嘛，
这个就是种族歧视、
啊、因为他的肤色，因为他的社会地位 来觉得看不起他，那个不就是种族歧视吗，
因为他的肤色，因为他的地位，你看不起他，这个就是种族歧视、
啊、在这边譬如说这边你看到墨西哥人，
譬如说你在美国你见到墨西哥人，
有些人就说、啊、你一定是剪草的，
人家一想就说你一定是剪草的、
啊、你这个就是一个种族歧视，
这个也是一种种族歧视，
人家可能在墨西哥很有钱，你搞不清楚，
你可能不知道他在墨西哥其实很有钱，
那所以呢，我们 要懂要自己去检查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懂得是自省这件事，
而且我们懂得分辨一些道德跟文化的问题。
我们都要分辨一些道德和文化的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这种东西的。
我们很多时候分不清这件事。
其实我们看某一种人的时候，有些是文化上的问题。
我们看某些人可能是文化上的。
不一定是跟道德有什么关系的。
我不一定是跟道德有关系。
譬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一定知道的。
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一定会知道的。
我们马来西亚有不同的时间的。
我们马来西亚都有不同的时间。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有美国人时间。
我们有美国人的时间。
如果我今天请你吃饭。
今天我请你吃饭。
我说八点。
我说八点。
如果说美国人的时间。
如果是美国人的时间。
那是代表几点？
但代表几点呢？
就是八点。
就是八点。
那如果我今天呢，我跟你说了八点。
我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是八点。
我说是西域的时间。
如果是西裔的时间。
中南美的时间。
中南美洲人的时间。
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是什么呢？
那可能是代表八点半到九点。
可能代表八点半到九点。
如果你住这边住久，你就知道这个就是这样子了。
你在这里住久了，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
事实。那个婚礼可以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点都不奇怪的。
一个婚礼可以延半个钟、一个钟是不奇怪的。
但这个是道德问题吗？
但这个是不是道德问题呢？
这个不是道德问题。
这个不是道德问题。
只是文化问题。
只是文化的问题。
而且我们也要懂得，有些时候你要了解当地的一些东西，你才知道它是不是种族歧视。
你要了解了你当地的文化之后，你才知道它是不是种族歧视。
有时候也不要太敏感，
也都有些不要太敏感。
我们也要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都要注意，
不要人家说句话你种族歧视，
不要人家因为说句话你就是种族歧视。
我们要懂得分辨，
我们要懂得分辨。
譬如说我们广东人，
譬如说广东人来说，
我们怎么说那些西方人呢？
我们怎么去称呼那些西方人呢？
怎么说？
怎么说
我们说他鬼啊，他不是人是鬼啊，
我哋
鬼佬啊，
我哋称之为鬼啊，
鬼佬啊，
鬼佬。
我们不知道这个从小长大看到这些白人就叫他鬼佬嘛。
我哋从细至到大就称为鬼佬。
不把他当人当鬼是不是歧视？
你唔将佢当人嚟当鬼呢，系咪一种歧视呢？
老实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含义在里面。
而老实讲，而家已经冇咗呢种含义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师父自己的那个son in law那个叫什么
女婿
女婿啊，都是白人嘛，我们也叫他鬼佬啊，鬼妹啊，全部都是鬼啊。
我们现在那个譬如说女婿啊，或者是这个亲戚是鬼佬的，我们都
很难搞啊，这个人。我们所以好像人鬼相逢，是不是？
人鬼相逢啊！
但是其实我们要懂得分辨这种东西。
我们要晓得去分辨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要看到别人就跟他讲说：“哎 ，Hi 鬼 ，How are you？”
我们不可以见到鬼佬咧，就话 Hi 鬼。
但是我们要懂得分辨这个东西。
我们要晓得去分辨。
而且我们如果当我们真的有这种倾向的时候，
而且我当我们有这种倾向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有这种倾向，
是不要有这种倾向。
因为我们确实，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就会有这种问题。
我发觉呢，就我们很多时候是不自觉就会有这种流露出来。
这个跟这个其实跟上面那个也是有关，我们要善待其他种族的人。
另外呢，就我们要善待其他种族的人。
因为呢，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所讲的，其实神主耶稣也是对其他种族有恩赐。
我们刚才讲过，就是 主耶稣他对其他种族都是有恩赐
的。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看到这种例子的。
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看到这个例子的。
当犹太人这个对撒玛利亚人有问题的时候。
当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有问题的时候。
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谁在讲话？
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跟谁在讲话？
他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传道嘛。
他是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传道。
而且他医治的是不是只有犹太人跟犹太人的后裔？
是不是一直都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后裔呢？
其实他医治的时候我们发觉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发觉他医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他医治一个罗马的百夫长 的那个仆人。
他医治一个罗马的百夫长的一个仆人。
等等。
等等。
而且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到。
而且我们在旧约里看到。
我们刚才提到路德。
我们刚才提到路德。
他是个摩亚人。
他是一个摩亚的女子。
他去到这个耶路撒冷。
他去到这个耶路撒冷。
但谁对他有恩赐？
边个对佢有恩慈呢？
一个叫波亚斯的犹太人对他有恩慈，
系一个叫波亚斯嘅犹太人对佢有恩慈。
知道她是女人，知道她没有丈夫，他去保护她。
佢知道佢系一个犹呢个女人，佢要保护佢，
不让别人来欺负她。
佢唔俾其他嘅犹太人嚟欺负佢。
这是什么？
这个叫做咩？
这就善待其他种族的人。
这个叫善待其他种族嘅人。
啊，后来我们知道他更娶了他，给他一个安好的一个家庭。
更哦，后面我哋都知道波亚斯娶咗路德，俾佢一个更好嘅环境。
所以我们要善待其他种族。
所以我哋要善待其他种族。
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也是什么？
而且你要知道我哋而家系点样？
我们其实也是在客旅。
我哋亦都系一个客旅嚟。
我们也需要别人恩慈的一种相待。
我哋亦都需要人哋个恩慈嘅相待。
好了，我们再下来讲，我们要为受歧视的人发声。
另外呢，我们要为受歧视的人发声。
啊，我们这有时候很，我们中国人这很流行什么？
我们中国人很流行什么呢？
啊，自己顾自己啊。
自己顾自己啊。
啊，你别人的事情我不要太去管。
人家的事不要理了。
啊，但是这个真的是应该我们要做的吗？
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做的吗？
圣经当中大家记不记得以斯帖记是讲什么？
大家记唔记得圣经里面个以斯帖记系讲嘅咩咧？
啊，其实当时候犹太人怎么样？
当时候犹太人系点？
犹太人在这个波斯的里面，面对一个非常非常重大一个挑战。
系当时候犹太人喺波斯地咧，系面对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因为他种族的缘故，甚至要被灭族的。
佢哋甚至咧系要被灭族嘅。
以斯帖是在皇宫里面。
而以斯帖当时候喺个皇宫里面。
啊，他可以好像在那边很安稳，是不是？
佢喺个皇宫里面好安稳嘅。
他可以就是 不出声，是不是？
他可唔可以？佢就唔出声就得啦，系咪？
但系他叔叔来挑战他。
但系佢嘅叔叔嚟到挑战佢。
啊，所以他为这个犹太人来发声。
佢就为犹太人嚟到发声啦。
救了整族的这个犹太人。
系拯救咗成个族嘅犹太人。
啊，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喺今日嘅社会里边，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哋作为基督徒，
我们其实也需要为这种不平的事情，为这个罪的这个事情来发声。
我哋岂不是都系要需要为呢个罪，为呢个嚟到发声？
啊，因为种族歧视就是一种罪。
因为种族歧视就系一种罪。
好，最后，
最后，
我们要怎么样？
我哋要点样啊？
我们要成为得胜者，不要是受害者。
我哋要成为个得胜者，唔系受害者。
啊，我们知道了，我们随时也会受这个歧视的问题啊所挑战的。
我哋知道，我哋都随时会受到呢个歧视嘅。
啊，在过往的历史当中也是如此。
而在过往的历史里面也都是如此的。
但是我们不要整天活在过去。
但是我们不要整天活在过去。
好像我就是个受害者。
好像我就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你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我。
所以你现在要怎样怎样对我。
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当中我们就是有价值的人。
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眼中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不管我们自己是不是被歧视，
无论我们是不是自己被歧视，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不歧视我们。
神，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不歧视我们。
所以就是在逆境当中，
所以在逆境当中，
就在困难里面，
在困难里面，
我们要仍然有这种坚持，
我们仍然有这种的坚持，
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永远都是个胜利者。
我们在神里面永远是一个胜利者，
是个得胜者，
是一个得胜者。
我们不是一个受害者，
我们不是一个受害者。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他虽然被钉在十字架，
虽然他被钉十字架上，
但他不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他不是一个受害者，
他是一个得胜者，
他是一个得胜者。
所以今天讲这个种族歧视，
所以今天讲到种族歧视，
盼望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多在信仰当中有更多的了解，
盼望大家对这个在圣经当中有更多的了解，
也让我们正视这个问题，
也都是正视这个问题。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再一次求神你怜悯，
天父，我们再一次求你怜悯我们。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被歧视，
所以我们觉得是不被歧视，
或者说这个种族歧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好像或者说这个歧视是跟我们无关，
但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个问题。
有种族就有这个问题。
有种族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怎么去善待其他种族的人。
所以求主你教导我们怎么去善待其他种族的人。
来爱他们就像你爱他们一样。
就是爱他们就好像神你爱他们一样。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